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给了大家小禅，几轮的小禅，觉得有需要探讨一个课题，就是阻碍智慧之光升起的因素。那也以便让大家也可以检讨一下、检查一下，到底自己有犯上哪一些因素。第一个是很冤枉的，就是如果你掉进这个因素，就很冤枉了，很不值得的，就是很容易化解，但是没有化解就白白的卡在那里。如果因素是我们没有能力，那或者是没有波罗蜜，那个不能怪，就是说前世修得不够，或者心没有那个条件。但是有些因素，你败在那个因素呢，就很冤枉。很冤枉就是，其实轻而易举就化解了，但是呢，你卡在那边，那就这种叫做很冤枉的因素。那我们应该把它排除。一种就是思想的局限，你告诉自己，我要多久多久才能产生智慧之光，或者是我要多久多久我的智慧之光才会稳定，或者是我要多久多久，或者是我甚至可能吗？我像是可能的人吗？那这个是思想的局限。我们的心是最怕这个的，当我们心有一个局限，那就很麻烦了。你还没有开始就告诉自己很难的、不能的、不可能的，这种心它在心里潜伏，是一种我们英文叫做 cap，它先跟你封顶了，它会阻碍我们的能力的。当然，你要了解这一点以后，你要多看心。当我们心有这种成分的时候，它就其他的东西全都起不来了，其他的力量都不能开发了。所以，第一，不要有这个思想的极限，不值得，不要败在这种自我怀疑，我能吗？我可以吗？需要想这个念头吗？没有需要，对吧？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有波罗蜜？没波罗蜜，需要想吗？想它有也没有好处，对吧？所以这种念头是不应该想的。你想这种念头，只是多了一个念头，肯定没有带来，不会带来好处。但是呢，就有可能。其实不只是有可能，根本就是会带来坏处。所以这种有害无益的念头，不要想，告诉自己不值得。我这样子想，我不会得到什么东西的。好，第一个是排除思想的极限，告诉自己这是没有价值的念头，把它放掉。然后，智慧之光呢，正如你们知道的，它就是智慧的成分很重要。有些人他报告， 啊，我专注了很久了，我没有什么杂念，什么杂念都没有。但是智慧之光升不起来，到底缺了什么？你真正去观察，通常，如果又没有杂念，又没有麻烦，又没有障碍，但是升不起智慧之光，或者是比较难，那就是在你专注的时候，智慧的成分没有用。但是有些人说，我很有啊，我有用智慧啊，那就看哪一种智慧。智慧之光可以在观禅的时候升起，也可以在在观禅也有智慧之光，止禅也有智慧之光。但是观禅在止禅的阶段，你是不要去看变化的，所以你要，但是你要知道目标。你不知道目标，你知道的不清楚，智慧之光也很难升起。就是说，你除了能够定对着那个目标很久以外，当然通常定力来的时候都会升起的，因为很少人是彻底不知道的，很少。但是也有一种情形，你就是你觉得专注就好了，但是你少了那个知道的力量。止禅的时候要知道的心就是寥寥分明，知道啊，那个就可以了。啊，不是要去分辨它什么变化，啊，不是。最多的变化就是从我们入门的时候，最多就是知道入息跟出息、长息、短息就已经足够了。然后过后呢，是慢慢走向越来越少变化，到没有变化。开始佛陀让我们从稍微一点点的变化入门，其实是引发我们的正念，到后来止息我们的呼吸声，所以那慢慢他就越来，所以他整个只是在大念珠经和这个入出息念经，他就是他的指示，就是从出到息。你真正去观察他的指示，是从出到息。所以因为我们的呼吸有这种作用，我们的呼吸就是会从出到息。因为你一注意到的时候，然后你身体开始平静的时候，注意到它就会慢慢越来越平静，它越来越平静，你的心就越来越平静，心越来越平静，呼吸就越来越平静。因为呼吸是心生设法来的，心所升起的。然后呢，传到体外当然就是识界身，是吧？这个是有点技术性，你们暂时放一边。但是它是跟我们的心的运作非常有相关的，所以当它平静，你注意到它越平静，你的呼吸，你的心就越平静，心越平静，呼吸就越平静，它就是这样互相的帮助。所以诸佛都选这个入处习念，是因为它是我们身体内部，就是我们身体里最特殊的一种目标，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目标，它不是偶然随便选的。好，那么呢，你在止禅的阶段，你不是要看变化的，那个智慧，那个责法觉知，气觉知里责法觉知，在观禅的责法觉知是精准的分辨，明辨秋毫，那个明辨秋毫的那一种。但是止禅的阶段的责法觉知也是要有气觉知，但是那个知道责法觉知是清楚的看着它，不是要看它的变化的，不是倾向于看变化的。你真的要看变化的话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不再变化，但是呢，我们这一个阶段不是要看变化，那我们就讲专注。所以那个心越清明越清楚，那个慧力就越强。所以少了慧力也不行的，你只是呆呆的在那边很舒服，很呆呆很舒服，但是呢没有那个慧力它也不够啊。但是呢这个不用去调的，你知道吧，讲这个是要给你们有一个好的检查，也了解当你得到指示的时候，因为现代的人他得到指示他不了解，他就没有那个信心全心全意去执行。其实真正在实践的时候呢，你不会看到需要很多的理论的， 像这一类的理论我就从来没有跟我妈妈讲的，我就不跟她讲这种理论，但是她修完了。讲这个是因为很多人的心里有疑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讲是要给你对禅修指示有更强的信心一个作用。而且第二个作用是给你，万一你错了，你稍微忽略了，你可以有点检查。所以在这个阶段不是要很精明的那种回力，只是一种清楚看清它稳定，那就可以了，恰到好处。所以这个慧跟信心在这个阶段也要有平衡，就是你也要有一种信心，不要怀疑，就是可以的就去做，师父给一道指示就好好的全心全意的执行，而不是百般思索在那边思索思索，其实有些时候 不需要这么多的，就是这样。好，但是要有慧力，没有慧力它也不行。这个是主要的，那其他的呢你们都知道了，当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啦，很多的杂念啦，很多无盖啦，这些当然都是阻碍我们的智慧之光的升起。为什么？因为它阻碍了定力的升起，因为智慧之光它不可能独立存在，慧力也不可能独立存在。一个善心你们都知道，十九种美心说它善心，还有当然慧力不在 不是十九种美心说里面，但是呢它就是它慧力升起的时候，十九种美心说也都会升起，所以种种的那个成分都具备，都需要具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正念的力量，我们的信心的力量都要有，你要很有这个信心，要有信心。信心带来的是什么？单纯啊！我们的智慧之光呢，你它很顾忌那种复杂的，很顾忌的。你一复杂的后期的时候，当你已经到了已经成就了定过后呢，就算是你懂很多的很多的东西，你的心是不复杂的。你可以做很敏捷的东西，但是你的心是不复杂的。但是在初期的时候，如果一下子心，要移这个移那个，思考这个思考那个，思辨这个思辨那个，你就复杂了。你在禅所成慧的阶段，你看很多东西都不复杂，就像现在我们正在看这个禅堂，复杂吗？一眼光去看个明明了了。但是你闭上眼睛，你去解释，你用千言万语去讲给另一个人听，他没有来过，他就看，他就觉得很复杂。你讲，为什么把一个禅堂讲得那么复杂，那么难以理解？所以在思索成慧的阶段，是不能处理太多东西的。在思索成慧的阶段，你让你的心去处理太多的东西，那它就复杂了，复杂它就没有力。在禅所成慧的阶段，是看到的阶段，再复杂的东西我看到就不会复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呢，在学生还没有成就定的时候呢，都是要让他单纯的，不要跟他讲太多，也不要什么，就是但是有些时候又不能啊，你不讲也不行，但是就是不要复杂，单纯。等到你能够看到的时候呢，再多的东西也乱不了你。好，那么单纯是一股力量，在你还修行很重视，是看你我们讲每一样东西很重视，在你在哪一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讲的东西讲法都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的心很乱的时候，我们讲你要熟悉；当你的心已经定力很定的时候，我讲你要放掉熟悉，不放掉它会阻碍你，你不放掉熟悉，你上不了禅。所以如果你有感觉到指示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你一定要来查证，不要在心里面想，哎呀，师父的今天讲那个，那天讲那个啊，千万不要问，问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东西是针对你在哪一个阶段。好，那么呢，在你还没有上禅的那一个阶段，是千万很顾忌的，是复杂，你一定要很单纯的心。好，信心帮到我们单纯，信心帮到我们单纯。 你看很多年轻人啊，什么很多百般思辨的，他们去跟任何一个禅师学的时候就问啊，问了很多，问了一大堆，但是呢就一直都修不了。但是呢像我妈妈那种老人家，她说啊，像复杂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做不了。我跟她说不用管这么多，如果你不会那你如果有信心，我跟你讲你照做就可以。她说好，既然这么简单，我就跟着向导，我就不看地图了。当然要看一点还是好的，所以我们听经讲法的时候其实就在给你地图，所以不会没有地图的。只是如果是学历比较低的人，就不要去不用去苦恼这个事情，或者是不需要苦恼，或者是知道了很多东西放不下的人，也最好是不要去苦恼太多。但是如果知道了放得下的人，那没问题。那你知道再多东西，即使是你拿得起放得下，就不成问题。好，所以在初期的阶段，还没有入禅的阶段，你就是要单纯，就是简单一道指示，就老老实实去做到底，天天做。现在的人聪明，太聪明了，就是做两下子就哎没有见效，师傅这个不见效，指示都没听懂，或者是听得半懂，或者才试一半，试一下子就放弃了，为什么还没有见效？你看那个单纯的人，他就是好没有做，师傅叫我做，一道指示就天天用它，天天用它，他就成功了。就像磨刀一样，如果你的磨刀你很多转拐来拐去，拐来拐去，那刀哪里磨得力？磨刀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和这样，一反一正一反，这样子正过这样子磨和这样子磨，没有太多的复杂的方式的。如果你转过来四面八方360度转完的话，那个刀是磨不出来的。所以很简单，就是很单纯的去磨。所以在磨刀那个阶段，你磨你的心的那个阶段，千万千万不要复杂。在这个之后呢，信心就帮到我们了。你有信心吗？你有信心吗？跟你讲就是这么简单。好，你看啊，你专注在呼吸，你需要很多东西，很多很特殊的技巧吗？除了就是你要看得清楚，总之你的心就是由始至终在这里，如果是专注呼吸，由始至终就在这个范围。好，那个气离开了这里就错了，全都是错。不管你遇到是什么觉受，你的心一离开这里你就受骗，因为你的因是在这里，你的因上的功夫只能在这里，没有在别处的。所以你离来这里，你就离了你的因，那因就错了，因错了怎么结果会更好？不可能。所以你一开始就要知道你这个入处习念让你成功让你成就定的因是什么，因是这里，就只有在这里，离了这里全都不是因，就只有这里，那很简单了嘛，很容易定义什么叫做对的因，什么叫不对的因。离了这里就错，离了这里就错，什么东西你不要问他，离了就错，那很容易定义，有什么糊涂的？没有的，就只有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只有两种东西可能出现，对吧？在我们这个地方只有两种东西可能出现，一种就是呼吸从这里经过，一种就是禅相，对不对？那么你基本上呢，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你只能有一样，大部分的时候只有一个时候，有些时候是过渡时期，又呼吸转向禅相的时候呢，那不同。当你禅相很亮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注意到你的呼吸的，即使有呼吸你也不会去注意到呼吸的。只有在过渡时期有些时候呢，就会又注意到呼吸又注意到禅相，那个时候其实很容易抉择，就看你的禅相稳不稳，注意它的时候是更亮还是更暗如果你注意它就变动那就不成熟，不成熟的果子不能吃，吃了会肚子痛，真的所以那就记得这一点。所以你就看就在这个范围，很单纯。你有信心吗？有信心就注意这里，别的不要管。什么觉受？你有没有对师父给的指示？你有没有信心？就是离了这里就是受骗，什么东西你几厉害的思辨都没用。 你不需要很多的工作，要这样还是要那样还是那样。现在的人很难相信上天是那么容易的事。我跟他们说，你是好好的一个礼拜守一天八戒，平时守五戒，然后呢做一点布施，做点好事，你来世就上天了。好，发现有这么容易吗？他就百般思索，反正他就觉得，哎，你拿那个吕洞宾的修法，那他就相信，哇，这个这样辛苦的，这个才可能让你上天。有些时候，他们那种修法，奇奇怪怪的修法，觉得这样子，哇，要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才叫做能够上天。其实升天之道很简单的，善良的心，做好的事就升天了。但是人们不会相信这么容易的，人们觉得一定要以九牛二虎之力得来的才是对的，才是可能的。其实佛陀已经把我们生命的提升的方法列得最简单最清楚了，但是人们还讲有没有捷径，有没有秘诀。其实真正的秘诀就在单纯，越是单纯的只是你越用的越有，就越有力。因为纸禅你明白吗？纸禅定力本来就是不可以复杂的，复杂是生不起定力的，你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用很复杂的心态去对待这个修行，你怎么会得定呢？明白吗？我们不要讲后期另一个阶段的那个智慧之光，我们讲这个阶段的智慧之光，在这个定学层次，在止禅层次的智慧之光，观禅有观禅的智慧之光，止禅层次的智慧之光只能够单纯。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修行是你要绞尽脑汁九牛二虎之力，那你已经没有可能成就了，因为他你已经把一个很单纯的东西搞砸了嘛。你除非你能够把这个修行理解成很容易很单纯，那你才有可能成就。你把这个单纯的东西想象成很复杂的时候呢，你是不可能成就的，不能得定的。你拼吧，不能得定的，因为这个是单纯的简单的东西吗？但是现代的人你跟他讲一加一是等于多少，那就讲了，你这样子问我，这样简单的东西你都问我，一定是有奥妙有玄妙，对吧？他就想了，真的我试过好几次，有时候我问一个学生，我很简单的问题，就是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看看他怎么回答，他就想吓到一跳，师傅问我这样问题有什么用意吗？有什么用意？是不是要套住我？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这样子回答了，我会被怎么？就想了老半天。你看在经里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佛陀问弟子问题的时候，色是常还是无常？无常的尊者。无常的是苦的还是乐的？苦的尊者。那无常变异之法，你能不能把它生成这个是我的自我？不能，尊者。很简单，他都这样子回答，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你去缅甸看到缅甸师父讲法，其他道门讲法都是这样子的，都有问答的。问，其实都是大家懂的答案。大家就回答了，是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大家都懂，大家都很高兴回答，是不是？而且很齐的，妈妈皮啊，什么皮啊，哇，很齐的，他们的对师父的问题的回答。我们有试过在马来西亚，在现代社会里模仿这种讲法方式，谁睬你？这是常人还是无常？什么用意啊？为什么这样子问啊？有什么奥妙吗？所以不会有缅甸式的回答，不会有佛陀时代那种回答，现代社会不能。我试过了好几次，他们就是不回答，免得中招，好像师父要套大家一样。所以很简单的东西，你又千丝万缕的话，那怎么修止禅？怎么修止禅？我也中过这招，以前我在修的时候，哇，禅香出来的时候很高兴，跑去跟小道报告，小道讲好 good good good， 突然间他给我来一个禅宗的问题， Which is better? 什么比较好？哎，这个很深奥，就想了老半天，想说问我 Which is better? 什么比较好？一定是有奥妙。看着夏豆想想想想想，夏豆就笑笑，这么想这么久， This is better, 就是修行比较好。太容易的答案我们不相信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心里面就是那种复杂惯了，觉得好的东西一定是伴随着复杂而来，怎么可能好的东西来得这么容易？怎么可能入禅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你不会相信。可是我告诉你，缅甸人就是这么简单，就这样子一个一个入禅，他们就是这么简单。注意这里，所以当我们讲得很解析得很清楚之后，他就觉得你怎么有这么多话好讲？入禅的方法为什么这么多话好讲？有些时候我没办法。我2006年教禅的时候，我很多话讲的，很多技巧，到现在我在想，其实讲来讲去也都是这样，你们相信吗？我也不知道，就是专注这里而已。其实只要你的心不离开这里，基本上不会有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发生。基本上就是呼吸或者是禅相稳定禅，其他的就这里不会出现第三样东西的，我告诉你，只有呼吸或者是禅相。所以如果你在绞尽脑汁在一防这个防这个防那个想这个，那你肯定是把它复杂化了，哦，就不要变那么复杂，单纯，嗯，单纯，好，思想不要有思想的极限，要清楚，就是你要很醒觉，你不可以不清楚，要清楚，不是清楚它的变化，是它是怎样就怎样，你不可以干扰它。这是有原理的，你去干扰它，你创造它就不好。它是怎样就怎样，你要给它自然的平息，它才不会有那种副作用。好，那你不要干扰它，你就给它自然，你只是锁定它，我任你怎么样都没关系，我就是锁定，我就注意，只注意这里的气，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关我的事。我的工作是在因上下功夫，不是在果上转。你去追求那个结果是不划算的，是不划算的，真的。你现在已经在进步了，假使说出了光，你已经做对了，就是你的努力已经对了，但是呢你不，你一看到一点小的成果你就丢掉你眼前的努力，就好像你种一个果子一样啊，已经施肥浇水全部都成见效了，果子长出来，花开始开了，果子长了，你就跳上去要，我都不想那个果子熟不熟，就放掉你的眼前的工作就要去采了。所以采的全都是生的不能吃的，吃的会肚子痛的那些果子。然后呢你的浇水没有做，你的施肥没有做，没有拔草，没有让你的树长得好好，到头来那个果子没有得到营养，长不出好东西了。你知道你做对了，你就持续保持一样 不增不减的这样子做，它就好了嘛，很简单，我们在因上下功夫嘛。所以这个智慧之光很怕聪明的，很聪明，聪明人的弱点就是在于很会去在那个果上强求，老实人的优点就在于他老老实实在因上耕耘。记得这个禅相呢是不能追的，绝对绝对不能追的，不能去，你只能等他找你，你不能找他的。你要老老实实做你的工作，不要跟你的禅相跳印度舞，知道吗？有没有看过印度舞？有没有看印度戏？我跟你讲，你看100出印度戏，100出都有跳印度舞的，一定有的。他印度戏如果没有跳舞的话，那就不是印度戏。而且呢，印度人呢，他们很单纯，所以他们很容易。如果是修禅的话，我觉得蛮不错的。吃的时候是天天吃同样的那个黄姜粉加那个，很单纯，他的煮法很单纯，很单纯。那么呢，他们看戏也很单纯，就是只要有印度舞，他们就很高兴， 而且每一次那个印度舞都是千篇一律，怎么你有看过吗？你们知道吧？那个女的，那个男的去追那个女的，啊，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了一轮，然后呢，累了啊，追不，那跑在躲在树后，又躲来躲去，躲来躲去，躲了过后呢，啊，那个男的不要追了，累了，跑在草地上坐着的时候，那女的就跑来抱他了，千篇一律，印度人百看不厌。我觉得他们很单纯，就是天天看同样的印度舞都会很快乐，这是他们的快乐的方式，就是不需要很多千奇百怪的，就是这样子。好，就是你看那个印度舞的故事就是这样子，他你去追他就跑了，那你不去追，你做你的事情，他就来找你。禅相就像那个印度舞的女生，真的，你真正的坦白讲，我常我跟他们说的，你把你自己真的，你们问你们自己说，这个是给大家很容易印象，很容易深刻了。我举这个例子呢，很多人就忘不了，啊，所以我是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因为很管用。好，那些天天去求你去跪，你真的，如果一个男生来跪你，你就觉得他很烂，对吧？可是呢，如果你老老实实一个人好好的把自己做得很有成就，很踏实，很好，那你看全部人去追他，对不对？其实呢，禅相就是这样子的，真的是如此的，真的是如此的。你老老实实做你的工作，禅相是找上你的，你不用去追他，不用这样苦命的。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净化你的内心，专注你的目标，禅相是来找你的。可是你不老实，自己的工作不做，你去求他，你去跪你的禅相，跪不到的。禅相不是可以求的，不是可以跪的，不是可以乞讨的。你要把自己做得很有，自己很有清净心，很有定力，那禅相是找你的。所以不要这么苦命去追结果，在因上下功夫，等那个结果自己找上你，那不是很幸福吗？对不对？所以很简单的道理，你就是在这里呢，你要老老实实，我的工作定力升起的原理是什么，不要忘了，它就是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长时间安住。如果要再加多两个字，欢喜，欢喜的安住，因为欢喜就能够安住的更久更有力量。但是不欢喜也，如果是四禅的话，也没有死，没有乐受也不要紧，舍受也可以，但是就是稳定的目标上安住，这个是定力。那时间一久就可以，但是时间是什么东西？时间一久，所谓的时间一久是不要被时间的枷锁套住的。你一直在当下当下当下当下，时间就久了嘛。你要明白时间一久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其实是你活在当下当下当下，它就会久，而不是给时间的枷锁套住。我已经专注了多久了，我还要专注多久，我到底要专注多久。你一直在想那个时间的时候呢，你是被时间套着的。你不想时间，时间是送上门的。你不想那个时间，你专心做现在现在现在，然后一个小时就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过得很快。但是你想我专注了多久，我专注了多久啊，你就专注不久。所以这个是要懂。好，那你就知道你不要去追，不要去苦求，你在因上下功夫，老老实实，好东西会找上你的，定力会找上你，正念啊，什么力量都会找上你的，才记得这一点。好，单纯，单纯，然后信心，都是让我们很单纯的，你有信心，然后师父讲单纯，师父讲不要追啊，你就不要追。讲这个就这个，不要总是觉得啊，师父你一定有什么秘诀。有些的学生来找我的时候呢，他都要等到没有人听到的时候来找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还是特别讨好一下，然后呢供养一下，然后就想，哎呀，师父，现在意思，你可以跟我讲，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窃窃私语的，还有什么新秘诀吗？好像我们有什么东西藏着，要得到什么。讨好的时候才给你，不会的，我们教法是手是打开的，是不是？ 好像公开里面讲的东西呢，好像不是很珍贵的。好像如果我给一道指示，我写一张小小的字条，写的似懂非懂的，然后塞在那个本子里面底下，或者塞在床底下，或者枕头底下，可能他翻起来，哇，这个是师父的秘诀啊，他就很用功去修。真的，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真的是想塞一两道指示，就是单纯看我去塞在那个床底下，那个枕头底下或者枕头里面。然后呢等你去挖到了过，哇，很高兴，很用心去修，可能你就上禅。是不是要用这样方法教？不需要吧。是要讲苦命，不需要。好像寻宝一样，千里去寻的才是真的。好像一吸一呼就进了我的肺里面，好像这个就不是真的。好像这个就很便宜。可是你看，我们只要几分钟没有呼吸，我们就死掉了。这个比什么黄金、钻石、宝物还要珍贵，只是因为来得很容易，好像毫不费力，你就觉得它很不珍贵，就是来得太容易。可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来得最多的，但是我们不珍惜。那等到雾霾来的时候，那时你才知道新鲜空气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你看他们生活在雾霾的世界里的那些人，多么期盼他们来到我的道场，估计哇，师父你这里呼吸这么新鲜。其实我们那边的空气还不能跟雪山的比，但是哇，这么新鲜，早上起来一直吸。我们都是平常，但是平常到有时大家不觉察，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新鲜空气的地方的人来到我们那边就饱，空气都是饱。所以一样的，我们的是不要有一种心态，就是觉得好像要很辛苦很辛苦找到的才是真的。好，讲了好久了，对不对？其实呢，有什么新的东西跟你讲？其实还不是跟你讲，就是很单纯，你注意这里，这样而已嘛。所以今天讲的很多东西其实要破除复杂，没有太多神奇的东西。但是呢，我告诉你，学生是需要一直被提醒的，一年一年提醒，有时不提醒你又忘记了，你又掉进复杂了。如果你真的心很单纯，我可以保证你的，很快的，很快的。你真的能够单纯下来的话，可能不出一个礼拜，你就上禅了，甚至不出一天，可能就上禅了。可能吗？可能。你能单纯吗？啊，肯不肯？啊，心不肯。有时你会觉得哎呀很难很难，其实是我们的意愿而已。你的心愿意吗？但是这个愿意在很多人讲是很难的事。其实你只需要真正的相信，这样我就会更好。你们相信吗？都相信吗？好，来出家。对啊，出家我告诉你马上就更好了，马上就更好，因为你有从早到晚的时间都可以再修行，对吧？很难，对吧？真正叫你放下你的头发的时候你就很难了，真的。所以我们真正的有多少是我们真的是相信佛陀所讲的？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说我们相信，可是有时还在小微在想，万一有没有划算一点？这样子会最划算吗？就是这样子会更划算吗？其实，如果你真的对佛陀讲的话很有信心的话呢，根本没有百般，然后想得很复杂的，不想的，就是这样子做，这样子做。所以，当我有时看到那些很精明的人，很会算的人，很厉害很厉害的人，那有些学生还会跟我们出招，哇，有招的嘞，他怎样哇，怎样跟师父哇，怎样让你走进他给你定的局面里面去。有时我看着他们我就在笑了，有时我们真的是在看着他们在笑，因为他觉得他的师父太单纯了，你知道吗？即将尊者像好像什么都不懂的，就是很单纯，所以呢就可以用一点复杂想办法得到他要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我跟他们说， 你的师父是看完了所有的战术的人，什么真的《孙子兵法》《吴起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我看完了，我告诉你。但是今天你看我带领道场管理生团，我完全没有可能用复杂的方式，所以大家都好像当着，哎，西江尊好像是傻傻的，人都不会的，然后就很厉害了，他比我厉害。我真的，我跟他们说的，这些什么战术我没看过，什么鬼谷子什么东西，我们都看过。但是我们看完了过后，懂了佛法，这些都不究竟，都不是我们要的。而且这些东西只有让你的心污染，这些东西只有让你不踏实，因为这些都是易经啦、什么啦，易经也是有它的用一些用途的，我也看过的。但是呢，到头来佛陀教的最简单，你就好好的老老实实守五戒，布施、守戒、修禅，你的生命就好起来了，不需要那么复杂。那么人家伤害你，人家对你出手段，忍一忍，反正消消业障果报嘛，我的音不要错就好了，我现在的音不要错，不管你怎么对待我，我就是不要失去我当下的美德，我的音很简单。看起来是傻瓜一直受苦，但是呢，过后时间过了，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我跟你讲，有些学生会给我出谋出计的，师父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真的，哇，师父应该这样，出谋出计。我说不用出来了，我们就是老实，就是这个因，我要忍的我就忍，我需要承受的就承受，不需要千方百计的想要回避一些恶报，接受，哎，生命就单纯了，对吧？因为你不跟人家过招，他跟你过招，你不跟他过招，我忍一忍，完了，单纯吗？很单纯，但是我们的心里有所不甘啊！我就是不，他这样聪明，他把我耍了一轮，怎么行？我一定要给他知道，我不是笨蛋。你一这样子，你就是变成笨蛋了。最好是大智若愚，你因为看懂了因果，你真正的懂了，就在因上做对就好。大不了忍也好，不忍也好，怎么也好，总之就是我现在每一个当下不能做，每一个当下一定要是善的，不可以是恶的，这样就好了。所以当我们真正懂因果的时候，好像就没有招了，什么招都没有了。以前也许有招，但是真正懂是没有招的，不再耍花样了，我们就老老实实。因为真相让我们老实，自然界的法则让我们老实，让我们单纯。所以我很明显的看到，连我妈这样子才读四年书的人一下子就修上去了。苦，他的理由很简单，很现在的人都千方百计在那边算来算去，万一我没修成我怎么办，我会不会不划算，我会不会浪费时间，那我这个时间我用来做别的，我已经得到了多少多少多少，太会算，太精算。其实因果你何必去算，你就是在因上做出最有效率的奋斗就好了嘛。你看我妈是怎么说的，她说既然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可以了生脱死的，难得有人可以教我能了生脱死，所以我不管，大不了人家一年修上去，我用十年可以吗？它就是一个老故事的哲学，龟兔赛跑的哲学。你是兔子，你跑得快没关系，只要我慢慢爬，只要我不放弃，我就会达到终点。结果我告诉你，这样子的老实人、单纯的人，他比其他人都快。其他人在那边绞尽脑汁的时候，我妈已经一铲一铲这样子修上去了，官铲也修完了。他读四年书而已，比聪明他根本不能跟那些年轻的人这么厉害比。所以生命里面离苦得乐，不是要一定要把整个过程弄成这个凄惨的，不是的，它是 佛陀给我们的，不要怀疑，可能吗？这么容易就会离苦得乐，可能吗？不要怀疑，相信佛陀，佛陀开出来的方案一定有他的原因嘛。我们跟着走就好了，这种心很重要。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在修灵隐法门另一个方法的时候，有一个我带去的同学，不是我同学，另一个大学的同学，也是我带去的，是我们的队伍队员。然后他就问我的师父，他说这样子修禅不是会变得很笨？因为你讲不能想东西又很笨。我的师父回答他，真正聪明的人，他懂得什么时候要想，什么时候不想，他也懂得怎么让他的杂念停下来，那才叫做真正聪明的人。他懂，他会找出一条 路，让自己不要想的时候可以不要想。那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想的那个还不是真正懂得思考，也不是思考有效率的人。思考有效率的人，他是该想的时候我就想，而且想得很敏捷，不该想的时候不要想，那就不要想它。这种是可以训练得到的。所以要开发智慧之光，不要忘了这几个。你可以考量别的东西，但是这个单纯信心，简单的，然后只是知道它，然后呢不要告诉自己你不可能，然后呢就是对因果有很坚定的信心，然后不要去百般计较，然后完全只活在这一刹那，那就来了，就来了，智慧之光就来了。所以希望这个会帮到你们。好，那欢喜一个很重要，要讲一下这个欢喜心。欢喜心有两种，一种喜悦是复杂的喜悦，就是贪心是所伴随着这个欢喜乐受，有喜有乐。一种是清净的喜跟乐，所以禅定的，那是禅定的，那又更清净。但是呢，如果你不清楚，那也可以，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禅定的喜乐以前，可以寻找比较靠近的喜乐。什么是比较靠近的喜乐呢？在我以前，我用的方式呢，是大自然。大自然带给我的是快乐，像比如说我在大海边打坐，看着大海，我的心就一下子因为很欢喜很开阔，然后就静下来了。然后以前我在山洞住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其实一个人很孤独的，所以我们当然我享受孤独，怎么享受？我就躺在大石头上看着天空，看着星空，也是看流星，然后那个看着星空的那种感觉也是很开阔，然后也是很喜悦很宁静。好，这个帮到我。当我打坐的时候，有时候比较辛苦的时候，就意念起啊，这片开阔，那种宁静，那种清净的快乐的时候，大自然带给自己的那种快乐的时候，等下去打坐就舒服很多了，感觉就好像心，因为我们跟大自然，因为我们给我们很舒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没有那个防心，也没有那个距离的。如果你有距离，你的心有那个距离感的话，那你对着呼吸是很难贴的。不是每一个人专注呼吸看呼吸都一样的，一个有爱心的人跟没有爱心的人看呼吸都不一样的，真的。所以当你的心没有那个距离，你没有防备，你就是对这个是不需要我们防备的， 呼吸是你不需要防备的，你可以防备坏人，但是呼吸你不需要防备的。所以你就是心，就是很自然的贴交给他，好像把自己整个生命整个身心都交给呼吸一样。我有一个朋友，他用一个很比较夸张的形容，他用这个形容只是要让我们更感受到那个作用。他说，我把我整个生命献给呼吸，其实呢就是我整个身投进去了，就交给他了啊，他就很贴了，就很有力量，就贴着他了。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呢他注意呼吸的时候呢，他的心是这样，如果他一用力他抓住他，好像强，好像掌控他这样子，那个他就是这样子。这个东西不需要用这么大力的，不需要用这么大力拿的，你这样子拿着好就很好，那你喜欢的，哎，很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嘛，就已经稳稳拿住了嘛。但是呢，你不只是稳拿住，你要抓住它，不让它放，它就走了，抖了。所以是一样的，你的专注力，如果是你僵直的话，是不能的。还有呢，就是冷冷的这样子看着它，冷冷的，好像怕它会沾到你一样。你如果对你的目标是那么冷漠的话，那么呢你一定会有距离的。那你对你的目标有距离，你的心就不贴了。所以真正来讲是要很放心的注意你的呼吸，很放心把心放在上面，很放心很安心的把心交上去，它就贴上去。本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只要你贴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定力就来了吗？不是说要挤它压它，不是的，你贴住它一刹那，又贴它一刹那，又贴它一刹那，定力就来了。哦，好，所以呢，在这个贴里面呢，欢喜是很重要的，感受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时代好像很多女众修得比较好，有时说比男众还好。其中一个原因是女众的感受是比较丰富的，唯一的弱点就是那个丰富有些时候没有理性的时候呢，泛滥的时候呢，啊，就要生要死，就很惨。但是呢那个感受很丰富，所以很容易贴，只要感受放对对象，那就什么事都没有，放错对象，那就是 天翻地覆了。但是呢放对对象，如果是他把他的感受一放在呼吸的时候，那他就贴了，很容易是达到定力。那男性的弱点呢，就是有时候超理性，超冷的，超冷的。所以以前我在刻苦修行的那个年代，也是超冷的，对自己很猛的。每天给自己睡觉3个小时，半到4个小时，然后每天倒立1个小时，每天倒立哦，几乎都是1个小时左右，很强了，很强，睡少少，很勤奋的打坐，有时候在太阳下烈热下打坐，在瀑布里打坐，什么花招都出过，只为了要克服杂念。可是越克服越多杂念，也克服不了，心里面少了那个欢喜，对自己太狠了一点，就是当自己像铁人一样来磨练。后来我遇到一个很柔和的朋友，然后去点出心里的一些问题，告诉我啊，你不可以这样子乱拼，所以对自己稍微柔和的时候，我还记得在我修行要突破之前还哭了几次，好像突然间最触动了内心的时候呢，啊，原来其实我们的心是人，我们是人来的，不是机器，但是我们的心是会感动的，会触动的，会慈爱的。但是呢，我们把它当成机器这样子来训练的时候呢，它就是很干枯的。所以干了太久的时候呢，当被触动的时候啊，就感动的，就流泪了。好，我跟你讲了，我哭了几次过后呢，哎，奇怪了，那心很像活起来了，你知道吧？他不是死的了，他活了，你知道吗？然后呢？可是那个是感动的哭，不是伤感的哭，千万不要学错， 你一伤感的哭的话，越哭越惨，你修行是不会上的。那是感动的哭，我被感动了啊，就眼泪就掉了。然后呢，那个心后来就很柔软了，就很容易修了。那心就很容易提，哎，在专注的时候就发现了不一样了。后来，然后呢，我这个朋友还有一次还提醒我一件事情，他给我的指示呢，都不是什么特成神奇的技巧，都是很简单的东西。他说，他是我小辈嘛，班的修禅要真心。哇，我很纳闷，你知道吧？我不真心修禅吗？我这么卖力，我这么卖力，不真心的人会像我这么卖力吗？我卖力到我在那边打坐的时候，一早上从四点多打坐到九点才去用餐，可以坐四五个小时，这么久就在那边发拼，可是没有禅定的哦，我就这样子拼，然后拼到人家去供佛的时候呢，都会把水果。供佛也供我，你知道吗？那些比丘，你可以想象我的同修对我的崇拜到什么程度。他们铁人永远是让人家崇拜的，供了佛都特别带多几片水果放在我的前面，就是这样子。给我能够多吃一点，因为我没吃早餐。哎，你可以想象到，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真心的。他还说：“班德修禅要真心。”天哪，我真的搞不懂。可是呢，我对我这个朋友，因为他对我很好，我对他就自然的就不会有那种怀疑，我对他很有信心，我不觉得他会要伤害我的嘛，他不可能要侮辱我，不可能嘛，他一定有他原因。我就纳闷了，去睡觉的时候就在想，哎呀，到底什么是真心，什么是真心，到底我为什么我没有真心。我觉得我很真啊，但是他就说是班德求禅要真心，就是这么一句话，他讲了好几次，我就有点纳闷了，躺在那寻找睡着。那有一天我就这样子醒来的时候呢，就看到真心了。很奇怪，就是一醒来的时候，哎，因为那个真心显现的时候，哎，这个就是真心了。那个心很清明，很纯真，很单纯。然后呢，那一天就打坐，就进步了，很明显的大突破。我就很高兴的就跟他报告了，哇，我找到了真心了，我已经就关到这个就做专注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效果了。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他说以后你会发现到更真的心。啊，当然这一次我就不再也没有纳闷了，就是好，那以后就去发现更真的心。所以这个是对朋友的信心，我才可以把那样的话听在心里。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你怀疑他，你觉得他侮辱你，那完了。还好我对人有一种那种信心，我觉得我对他人家好，人家怎么要去伤害我呢？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对人家好还是会有一些有些人真的是你对他好他还是会反咬一口的，那种情形还是有。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业很不好，过去可能打仗做过那种搞过那种离间手段的那些，真的哦，打仗的人都很喜欢用手离间的，就让人家自己打自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造下那种业，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人家会对我们起这种反应，因为他没有正念，他智慧不够，他就会对我们的恶意起反应。他们是可怜虫，可怜的是他们，真的。你不要以为伤害你的人都是你是受害者，有些时候我们被人家伤害，那个人才是受害者，因为我们的业太凶了，他对每个人都好，就是对我不好，那你讲他是不是倒霉？他一个人如果是好好对每个人都好，但是对我他就要伤害我，那一定是他遇到我他倒霉了，我的恶业成熟了，他抵挡不了我的恶业，他对我的恶业起反应，所以我都有些时候我都很惭愧心，啊，这些人真的是找我麻烦了。哎呀，他们太倒霉了，怎么遇上我呢？啊，你这样子想就谦虚了，你知道吧？真的，我坦白讲，如果有人对我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我基本上我听了就是哦，算了算了，他倒霉了，真的对不起。这样子我们还谦虚一点。所以呢，这个真心很重要，你就是这个真诚的心，就是我真的是要帮助自己的，我真正的是要帮助自己的，我真的是来求法的，我真的是来学的，我是来受教的，那 就完了。一下子你会发现到大不相同，真的大不相同。真心看，当你真的那个真心流入的时候，他可以把很多真心，可以把很多很多的障碍，特别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障碍，还有有些时候外在的障碍，可以排除掉，可以排除真心。但是呢，阻碍真心的是什么？一个自我。我们有一个自我，我们的心是真不了。我可以告诉你，真不了。所以为什么阿罗汉的心才是最彻底的真的？因为阿罗汉是无我了，那他的我已经断根了，他的我慢彻底断根了，所以他是百分之百是真心的。那其他的人呢？那就刹那之刹那间的无我，刹那之刹那间的真心。你能够这一刹那不要有让你的我淹没，这一刹那就彻底的真心就好了，啊，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很多人以为很多禅修技巧不在乎这些基本的美德啊、人格修养啊、这个心态。让我告诉你，心态心法就是最珍贵的禅修技巧。这一个东西一拿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东西自然拿对的。你怎么看专注目标？其实你专注呼吸的时候，就只是那个心而已，心专注而已。为什么有些人的心专注就会好，有些人的心专注不好？他的问题出现在外在吗？一样的，都是有鼻子，都是有呼吸，有气息，对吧？最多是男人的气息跟女人气息可以稍微有点不同，留一对胡子，那就不一样了。以前我只是为了呼吸观察清楚一点的留胡子，你还可以看到在八二的以前的照片还有胡子的，只因为他们告诉我这边有胡子观呼吸比较容易，最好是像希特勒这样这边一条，所以很可惜希特勒没有修入出席念，如果他修入出席念，可能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历史改写了。好，所以这个呢，就是基本上呢，大家都有呼吸，差别在哪里？差别在那个心，那个注意的心。所以你要观察，能够修行的人，他的心是，他注意这里，每一个人注意都不一样。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心法。波罗蜜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心法。你的心法对，其实到他运用在显现的时候，就只显现在你专注呼吸，对吧？有波罗蜜的人跟没有波罗蜜的人，他的波罗蜜的显现也只显现在专注在呼吸，对吧？那就是看专注的方式如何而已嘛。那能够忍耐的人，有忍入波罗蜜的人，他专注呼吸的时候，他是很清凉的、稳稳的，不容易被刺激的，不会说这个刺激他，那个刺激他，他就很生气。你在这边走，脚步大声一点，他就很生气。他不会有涵养的人，他就是这些东西刺激不了他。所以他这个专注的时候，心是定定的，定定的啊。那个是那个有波罗蜜，有忍入波罗蜜的特征。有持波罗蜜的，他就是贴的，贴的。有精进波罗蜜的，他专注的时候是有力量的，那个心力量，力量的。所以回到来就是心法，所谓的波罗蜜就是心法，那个心态心法能不能学？所以我说学得到就有波罗蜜，学不到就没有波罗蜜，那就学嘛。当然原材料也是有一点点的关系了，但是很多东西是学得到的，原材料还是有的，我们的心的那个潜在的那个本质是有差别的。但是呢，很多时候的东西，很多东西是学得到的，比如说感受的方式，你就让你的声音交出去，贴出去，这些东西都学得到，单纯这是学得到的。哦，所以不要这么冤枉，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这些不需要拜一个这样不明不白，这些东西稍微努力一下，稍微醒觉一下，只要很真诚的接受，相信它， 那么呢就会做到的。好，希望呢大家能够带着一个单纯的心，记得这就是新的改变、新的改造、新的训练是最重大的禅修技巧。这个东西做了，然后呢其他的技巧才管用。你看有些时候你有贪求的心，明明给了指示，你师父给你这道指示就是不可以贪求的话，你贪求这道指示不管用，但是等到你们去用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点还是会要贪求一点，然后等到碰了钉子才醒觉，哦，师父讲过，师父再三再三的强调这个指示是什么指示的，这些技巧一定不可以贪求，你贪求这技巧不管用，可是有些时候还是要自己碰一碰，才知道，但是碰一次知道算是很厉害的了。碰了五年后还是在坚持一个错误，那就真的很冤枉。有些人坚持一个错误五年，有些人坚持十年，然后他就埋怨，我看我修了这么久为什么没有进步。我说当你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已经违背了这个禅修的原理了。真正懂这个禅修的原理的人是不会说这一句话的。为什么？你一说这句话，你已经不在因果都没对了。你正确的方式是，我修了五年了，这五年来我的那个方式，我专注的方式有改进吗？我有没有补了漏洞？这五年来，以前我穿鞋的时候没有醒觉呼吸，现在我穿鞋有没有醒觉呼吸？我开门的时候没有醒觉，现在我开门醒觉嘛？然后呢，我以前睡觉的时候不知道我在吸气中醒来还是呼吸中醒来，现在我知道了。以前我不知道我在吸气中睡着还是呼气中睡着，现在我知道了。你应该问这个问题嘛，我懂不懂，我有没有在这方面进步，这是在因上想。但是在果上想的，他没有问自己的努力有做出多少有效率的努力，他是问为什么我花了这样长时间，为什么没有结果。就像钻木取火一样，为什么我钻了这么久还是没有火，心火不为什么有些人一钻那个火就心火就冒出来了，还没有去注意一下，人家是一鼓作气转完60秒，你是转了56、58秒停，然后转了57秒停，然后转了59秒停，就转了59秒半停，然后转了5年、10年，然后就觉得很不公平。其实他可能就只需要60秒，心火才会升起。所以其实训练就是训练你能够一鼓作气转完60秒的那股力量，等到你训练到你真的能够达到60秒啊，我就出来了。其实是这样，那么你要用多长的时间训练到你能够一鼓作气一个小时不离开呼吸，不要起杂念，要用多久？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久，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心看起来好像杂念是茫茫无期，没完没了，但是有时候你只要突破一个关口，比如说你身体完全坐着不动，浅轻松一个小时两一个小时半，通常不出一个小时，你的进入一种很宁静的磁场，一下子你的念头就斩断50%，等下又再掉进另一个更深的磁场，又斩断30%，一下子就很有效率了。你一有效率一加强，你不要小看效率一加强的时候呢，你的五盖一降，突然间修行就快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上了初禅过后呢，一下子就修到四禅，一下子就一个月出一个月出一个月出，你会觉得好奇怪，他不是修了五年吗？天天报告杂念，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在一两个月内就修了那么多个月出？其实是很简单，因为你在有五盖的时候，天天在五盖那边打转的时候呢，没有效率。但是你一把五盖一放掉的时候，一下子你的修行是充满效率的。其实修行不难，难在你没有效率。钻木取火不难，难在你不能够一鼓作气钻过去，钻钻停停，钻钻去手酸，钻钻去这边痒那边痒，它就不能了嘛。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没有这么难。也不要沮丧，好好的去做，不要问那些。所以有些时候你一问，你一强求结果，我就知道你心态。有些人讲我五年了，你五年了都没有拿对心态，你怎么要求你自己进步？ 所以通常我是倒转回来讲，你五年了你不觉得很冤枉吗？五年了，这道只是五年前师父就讲过了，为什么五年你的心态还没有正确？心态正确的人是好，丝毫不会在果上强求的，不会在果上苦恼的。你为你的结果苦恼，表示你的修行心态错误。正确的修行心态是不为果苦恼的，当然要果，没有说不要果，但是不会为果苦恼，因为你知道那个为果苦恼又是一个新的苦因。先建立起正确的生命观，正确的修行态度，建立起对的情商，这个修行一路上都是好处，一路上都是修身养性，都是改变自己。其实这个很重要，不要等到五年后才想起，哎呀，五年前师父都讲过了吗？不是说过了吗？为什么我现在还是？而且有些时候你五年里面你继续加强和累积那个恶习，哦，那个更不好。所以一开始就要做对，这个要做对，不要只有你正精进你才会进步的。如果一直是邪精进，那怎么会进步？修行是可以用苦因来修行的，千万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开始就理清，我们在这里讲的一切都是要让大家明白因果，什么是对的因，什么是成功的因，什么是失败的因。所以你一旦听到了什么是失败的因，就要快快的放下，不要那么冤枉。好，就这么样，祝福大家修行成就，愿大家都能够三心愿能够实现，愿一切善法得以成就，最终愿大家都能够提升圣道，圣果涅槃，彻彻底底的从生死轮回中得到解脱。好，好，我们发愿回向：一当灭本愿，阿萨瓦伽耶，瓦杭诃都，一当灭本愿。Nibbānāsa pacayohotu Māma punya bhāgāṁ Sabba sattānāṁ Bhājemi te sabbe me samā Punya bhāgāṁ Labbāntu Sā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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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ādhu.